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以前讲的是神要神的百姓按照什么样的方式、神的心意来过生活。那么二十五章以后呢，是神的话临到摩西，告诉摩西要来盖、来建造一些东西。那我今天第一个分享的体会的就是，神把神的百姓要按照他的心意过生活这件事情，摆在要摩西好像为神来盖一个会幕，在这两件事情上面。假如光有会幕，而神的百姓却不按照他的心意来生活，那么这个会幕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是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有这样的思想，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那边要建立教会啊，是这样。那么所谓的建立教会，就是搞个教堂，搞一套组织啊，搞一个制度啊，安排一些聚会啊，是这些，好像更看重的是这些东西。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这些东西至少在神给摩西启示的次序上面来讲，是排在神百姓要怎么样生活的后面。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有这样一个感触，意思就是说，即使以色列百姓有没有按照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律例典章在那个地方生活，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说，盖好一个会幕，在会幕里面的人，或者是以会幕为中心的这群百姓，他们假如过的生活根本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么这些东西的意义在哪里呢？但今天很可惜，今天我们多少人在关心每一个弟兄姊妹日常生活里面到底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在生活。我们今天好像这一部分是隐藏的、看不见的，也是摆在一边的。那么今天我们所通通在做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通通在做的是好像把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第二部神才启示摩西要他做的东西。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神的会幕。会幕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会幕里面要怎么样的摆设啊？会幕里面这些东西怎么样的做法啊？那么这是在第二部分。今天我们常常发现有很多的人，什么叫开创教会呢？开创教会就是先找几个人啊，谁来负责什么，然后找个地方租一个房子哈、啊、变成这样。那么人呢，人反正你摊子摆了以后，人自己会 walk in 啊，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的乃是不是神的心意看重的是先有这群人，然后呢才要改这个会幕。才要盖这个会幕，这是我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的。同样的，我们也是，我们举例讲，我们讲说啊、哦，我们在一个团契里面，我们到底看重的是团契里面的每一个来这个团契的人先，还是我们看重的是哦，这个团契的工作怎么推动，团契要摆什么样的同工，团契要到底我们心里面什么先？这是我们每一个说服侍主的人，我们通通都在神的面前要被神来光照的。没有人约柜到最后被掳去，上帝都不管吗？约柜被人家掳去，摆在别人的大滚庙里面呢，神都不管吗？今天我们看中这些教堂这些东西，假如这群百姓日常生活里面也没有平安，也没有喜乐，行的事情也跟不信主的完全一样，上帝到最后要连圣殿他通通都弃绝嘛？这一点我们有看见，我们不会有真正的服侍，我们的服侍 也是像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只是服侍殿，并没有服侍殿里面的神。神爱世人，若是我们不服侍神所爱的人，我们只服侍一套规章制度，我们只在那边这个安排一些行政事务啊，各这些东西，这就叫侍奉吗？神会喜悦吗？啊，这是我交通第一点。今天我开始交通第二点是，的确这个也不是不重要，会幕不重要吗？干嘛要盖呢？当然重要，它不但有象征性的意义，它还有集中以色列神的选民的那一种的意义。那么既然要盖一些东西，既然要造一些东西，那么材料从哪里来呢？我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材料。上帝在这边讲得很清楚的，有许许多多的材料，今天没跟我们一样一样讲，我也不来这个预表说说金嘛代表什么，银嘛代表什么，铜嘛代表什么，蓝色的线、紫色的线嘛、紫红色的线嘛代表什么，细麻代表什么，山羊嘛，我觉得代表这些东西可以各说各话。但是我这边讲的一个很真实的，就是需要各式各样的东西。金重要吗？那没有金，没有金，那么包金的部分要怎么办呢？那么没有银，那么没有要银网子，那么没有银的话，有些东西怎么做呢？没有铜嘛，怎么做洗桌盆呢？这个没有山狗，没有什么这个线，那么又怎么来缝祭司的衣服呢？意思就是说，这边整套这些东西不是只需要一种人。今天我们的想法很幼稚，什么聚会只要讲员安排好了就好了，这边是这样的吗？今天假如说一个礼拜堂只看中一个讲道的人，这个礼拜堂定规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礼拜堂。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只看中这个东西嘛。今天一个礼拜堂只看中什么呢？只看中一个什么属灵的领袖。那么这边属灵领袖的人，那么这些材料里面到底是指金啊、银啊、铜啊，还是指蓝色线啊、紫色线啊、朱红色线啊，还是指细麻啊、山羊毛啊，到底指哪一样啊？今天只要在一群神的儿女的当中，就看这群神的儿女当中有没有会幕。这是我的一个讲法，大家细细的领会一下。在一个教堂的里面有没有神的教会，就是说在一个教堂的里面有没有神的会幕在中间，要看的是不是有各式各样的材料组成。假如不是的话，就变成什么呢？假如不是的话，就是好像一个公司就是看个董事长，是不是啊？一出戏就是看个主角，是不是啊？那么今天人家世界上不幸主任都已经知道不是这样了，下面敲锣的、打鼓的、摄影的，是不是啊？这个化妆的都关键，少一不可。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而我今天要讲到这些材料，非常重要的一个，今天一个很特别的一种，读完以后一感受说，在埃及地做奴隶，前面几十年最多100年嘛，日子过得好。因为什么呢？因为约瑟这个做宰相，在埃及地有地位。但是约瑟死了以后怎么样呢？不认识约瑟的新的法老王兴起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就开始来奴役这个神的百姓，被奴役了几百年。你说他们会有些什么金啊、银啊、铜啊，这些东西好的东西有没有啊？为奴他有什么呢？他什么都没有，穷到一个苦哈，连饭都没得吃吧，被逼迫到一个地步嘛。今天我要讲的一个在世界里面被罪恶压伤、被罪恶挟持的人，信了主以后，对不对？信了主以后怎么样？他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他有的东西也是污秽肮脏的东西嘛。信了主以后跑到教堂里面来，他是什么？他有什么呢？可以来把这样一个神的会幕、神的心意能够成为一个材料，能够被有恩赐、被神赐给有巧匠的人把它能够做出来，按照神的心意把它做出来呢？ 原谅我，我在基督教界那么几十年，将近五十年的至少五十年了，接触这个基督教堂，最少有五十年，我这个感触是非常非常深的。今天假如说哪一些信耶稣人以前在世界上的才干来做一些事情，这是上帝要的吗？是这些材料里面的一个吗？以色列人本身的这些材料怎么来？我要讲给大家听。以色列人这些材料从哪里来？他们是从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地的时候，法老催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神吩咐摩西说，你要跟百姓讲，要向邻居去要他们要的东西。所以呢，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怎么样，就把埃及人都掳掠了。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他们今天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的恩典让他们可以掳掠仇敌，让他们可以向埃及的邻舍要他们想要的东西。可能有些人爱黄金就要了黄金，可能有些人爱银子就要了银子，可能有些人爱铜就要了铜，可能有些人怎么样呢，也不知道他爱是不爱，他隔壁邻舍有的只有这些东西，他拿起就走。这些东西是他们掳掠埃及人才得来的。这个在我的一个领会是什么呢？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在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胜仇敌，我们的掳物，我们所得胜的，我们愿不愿意拿出来，成为能够建造神同在这个会幕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材料呢？还是我们拿出来只是不信耶稣以前从血气从肉体来的这些才干的东西呢？我相信当一个人真正蒙恩得救以后，因为他悔改从罪恶里面出来以后，神的恩典一定让他能够胜过一些什么东西，而胜过的这些东西的宝贝，掳掠仇敌的掳物，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变成是我们自己的私有财产。哎呀，你看我从前有这样的一个蒙神使用的这样的，不，这些东西都要拿出来怎么样，甘心当作礼物一样拿出来怎么样，来建造神预表神同在会幕的这些建材。今天我们是拿出什么东西来建造所谓的教会呢？其实我教会这两个字还不太愿意用。今天我们拿出什么东西来建立这个教堂一切的东西呢？是属神，是靠着神我们得胜仇敌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美好的东西呢？还是我们只是拿这些血气肉体情欲自我里面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搞礼拜堂的事呢？这是很不一样的，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很真实的来分享的。等到有一天，比如说我们的个性里面是比较外向的，没有被圣灵来修剪过，没有被十字架来对付过的外向，那怎么样呢？只是 show off， 只是显耀自己，喜欢显耀自己而已嘛。但是被神的十字架对付过的外向怎么样呢？或许可以成为人的祝福。今天我们拿得出的东西，神要的东西，是你自己血气肉体里面的东西呢，还是要你出埃及的时候掳掠仇敌所得来的东西呢？这是我第一个跟大家来分享。第二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这一些东西没有贫贱贵富好坏。假如今天有一个人在神的家中，在主身体的里面，还觉得说这种恩赐么大，那种恩赐么小，这种恩赐么重要，那种恩赐么不重要，是不是啊？只要有这种头脑想法的人，是不是啊？那么似乎跟这里所启示的不一样，都一样，在神的手中，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只要脱离卑贱的事，就能做贵重的器皿。 只要是主人能够用的东西，哪怕是个夜壶，哪怕是个痰盂，都有价值。因为这个饭碗才好嘛，光吃饭不要拉屎哎，啊，光喝水不要吐痰呢。你是个杯子，好，主人用你来喝水，我愿意做个痰盂，被我主人吐痰。不管是什么器皿，只要是主人用得到的，都是脱离卑贱的事，都是贵重的器皿。今天我们大小眼，在社会上你可以大小眼，在神的家里面一个小弟兄什么，还有什么，还有小弟兄大弟兄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有这样一种思想的时候，似乎跟这里神耶和华神吩咐摩西要人心甘情愿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因为那么多东西要做才能够建造成一个会幕。什么人觉得他的恩赐大，什么人觉得他的地位不可缺，什么样人觉得怎么样是，除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感谢主，感觉每个人都是这样，我很重要，别人也很重要，感谢主，只有我重要，别人不重要的时候怎么办呢？等到求主怜悯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地狱来的，不是从我们天上神那边来的。下面我要今天在读的时候讲到一件事情，是这一个约柜，这个约柜是那个做的杠啊，不能够抽出来，一直要摆在里面，那是证明怎么样，随时都可以动的，不是像广东人讲的三根六叠啊，不是说这个好像一埋在这个地方就在那边给他在这里生根，不是，他这个随时要动的，神的同在随时要动的，随时要抬到神要去的地方的，前面云柱火柱在引导，对不对？是不是啊？一抬起马上抬起就走了，他变成这样。今天我们所有东西都是怎么样，都是我们中国人的想法，统统给他画地为王，是吧？这个地方是我的势力范围，是不是啊？其实约柜的最宝贝的一点，所有东西都可以拆下来抬走的，这是神的心意。到最后圣殿死死盖在那个地方，哪里都搬不去的，这不是神的心意，这只是神的许可。我常常跟大家讲到这件事情，假如今天真要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讲的约柜跟圣殿来预表今天的教会的话，约柜是预表教会，圣殿只能够预表教堂。我再说一次，真正的圣经里面的约柜是预表新约时代做的教会，而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的圣殿顶多只能够预表今天的教堂。那么今天我们更看重旧约时代的圣殿，还是更看重旧约时代神的这个约柜呢？这两个约柜跟这个圣殿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圣殿是人起头想要为神盖的，约柜是神主动吩咐摩西要这样做的，这两个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说约柜是神的心意，圣殿只是神许可人因为爱他愿意为他做。那么今天大部分人的侍奉怎么样呢？大部分人在教堂里面的侍奉都是自己想像大卫一样，自己想要这样为神做，好吧，神说你其他也先这样做，好吧，该你做的我给你做，不该你做的给你儿子做，是不是啊？这样了嘛？但是约柜是神主动告诉摩西做的。我今天要问的是，我们今天在教堂里面，我都不说在教会里面，我今天说今天在教堂里面，我们的侍奉有多少是我们自己因为爱主想要为主做的，那么又有多少是耶和华吩咐我们要做的呢？这是第二点交通。第三点我要交通的是，神跟摩西讲得很清楚，这个约柜要用这个柜子要用什么材料来做，怎么个做法，而里面更重要的讲到说，这一个约柜 这一个月桂上面有记录，上面有记录簿，有十人座，这个是这个作用在哪里呢？耶和华上帝说，我要在基路伯中间的施恩座来与你会面，而且要告诉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OK， 大家想象一下，约柜这个柜子在下面，施恩座在约柜的上面，约柜里面摆的是神的这个石板，就是神的律例，就是用今天的话就是神的话。那么好，我的体会在哪里呢？我的体会在神在施恩座中，就在两基路伯中间的施恩座跟摩西会面，告诉他要指示传给以色列那些话。而那个基础什么？那个基础就是神的话。今天的问题怎么样呢？今天的问题，今天一个什么人能够替神来传什么呢？我说这个人是遵循神话语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把约翰福音第七章我把它连在一起。怎么连在一起呢？你只要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你就会知道这是出于我的，还是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我自己的。今天一个不按照神的旨意行事的人，他怎么知道他所传讲的那一个圣经里面的东西到底是出于神还是出于他自己的呢？今天有没有很奇特的现象，讲宣教的人自己没有宣教，讲教会真理的人自绝于肢体中间的人？这个事情要怎么搞？讲传福音真理的人自己传不传福音？他怎么知道他讲的是神要他讲的？他怎么知道他讲的解释这个圣经的东西就真的是神的心意？他怎么知道？他自己行都没有行过吗？他怎么知道？他的知道是别人告诉他的，他认为有道理，所以去讲给别人听呢？还是他自己的认为自己的理性头脑比别人聪明，比人家更深入的了解圣经的文字呢？还是他的国学基础比较好，原文底子比较好呢？还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遵循神话语的人呢？在约柜的上面，假如摩西不是一个要遵循神话语的人，神要怎么跟他来传呢？他变成这样。今天我们大家好像都有一种想法，我掌握了解释圣经的权利，我就是基督教里面的权威了。不不不，神是要在这个约柜的上面，基路伯中间的施恩座前下与人相会。假如人不是以神的心意话语为他生活里面真正愿意遵循的那个基础，在这个地方的话，神要怎么跟你来相会？神要跟你讲什么话你会听得懂？生活是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嘛？要先去定，对不对？啊，薪水嘛多少要去定，过什么样的生活，生活要什么样的享受，要有什么样的配备，要有多少尺的房子，是不是？要有多少的薪水，要有什么东西，这一些东西怎么样呢？通通都要先决定，完了以后怎么样呢？完了以后才做主的工。主要怎么跟你相会嘛？主怎么来跟你相会？你讲给我听嘛。今天大家都想做摩西，但是你看上帝对摩西的要求到个什么地步呢？到最后要摩西吩咐磐石出水，摩西在那个地方按照他过去的经验，用 用他的棍来打击打磐石，上帝都说你藐视我，所以我不能把你带进迦南地区。神对摩西的要求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奢望，哎呀，我们要跟神相会，那是你讲的。我要问的是，我们是一个遵行神律法的人吗？在神相会的基础下面的约柜里面的法版，我们到底看重不看重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自说自话讲一套东西，是不是？你讲说神跟你相会了，谁知道啊？我知道，我怎么知道呢？我看你生活里面有没有按照神的话语行，没有的话，上帝跟你相会，你跟你相会的是魔鬼还是上帝啊？我怀疑的。这么厉害的，等到有一天上帝把你撕下背后，为什么要做这一件属灵的事情的动机向大家都宣布的时候，我看你的脸要往哪里摆，是为了遵行神的话，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弟兄姊妹，这是很真实的事吗？为什么这边讲得那么的明白呀？神要在什么地方跟摩西相会啊？是在柜子摆律法摆石板的柜子的上面，基路伯的中间的施恩座，跟摩西相会，来向他传。那一个基础是什么？是神他自己的话，不是解释神的话，乃是遵行神的话。我们不要把这件事情搞错了。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在传圣经的解释，圣经的解释不等于神的话。我再说一次，我们对圣经的解释不等于是神的话。圣经，神借着圣经的记载向我们说话，而我们自己又愿意遵行，神可能会拣选我们来传他要告诉神百姓的一切事。我们去低头祷告。